我们继续来讨论教会宣教的职责。谈到宣教，我们必须要关注教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在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宣教士所经历的故事。当时，他们在进行《创世纪》第九章的查经学习。学习的时候，一个当地的基督徒这样说："你是说神不想要我们进行吃人袭击？"这回应惊呆了正在带领学习的宣教士但以理肖。这不是一个食人族成员。宣教士告诉我们，我从来没有想过从这种角度思想这段经文。而这位当地的巴布人却看到了经文隐含的意义。当我们杀害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的时候，神不喜悦。巴布当地的萨摩文化把人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做 Moonsun，就是那些睡在同一个长屋当中的人；第二类叫做 Also Boomen，他们的同门者；第三类 Tong，说同一种方言的人。除此以外，所有的其他人叫做 Hutumen，是敌人。很显然，我们生活在现代多元的文化之下，在这种背景下，遭遇其他文化的世界观成为每个人的问题。那当我们面对宣教的时候，变化的文化要求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跨越各种的文化障碍，以便把福音传到对面，把福音跨过文化的障碍，传给对面的人。那么，基督徒应当如何来对待文化呢？理查德·尼布尔指出，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对待文化的态度，而且每个人都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说法。我们简要的来看一下基本上有五种的基督徒对待文化的态度。我们先看第一种是基督反对文化。有些人把世界和他的文化看作是威胁，他们从约翰一书得到这样的观点。约翰一书2章15到16节说："不要爱世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因此，他们认为基督和文化是相敌的，他们要努力的避免文化。但是，不论怎样的避免，它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因为甚至连独居的隐士也不能完全脱离对世界的介入。而另一方面，对我们这个快乐至上文化中的许多事情，我们当然必须直截了当的加以拒绝。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群体叫阿米什，他们仍然坚持数百年前的这种群体的生活，他们拒绝了现代文化当中的很多很多东西，远比我们多得多。也有许多宣教士采取所谓基督反文化的立场，把他们在其中传播福音的部落文化或民族文化看成完全敌视福音、悔改信主的个人，由于被他们自己的社区拒绝，就加入到他们的宣教士导师中去。而有时在封闭的宣教之地，他们不仅接受了宣教士的文化，而且接受了他们的亚文化。既然宣教士直到最近对他们自己的文化都没有反省， 那么，他们的活动也事实上推动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拓展。当第三世界脱离殖民势力政治控制的时候，他却继续憎恨经济上的殖民主义，但却推崇另一种形式的来自西方的文化统治——马克思主义。对此，我想我们应当是深有体会。这是第一种。那么来看第二种，基督属于文化。宣教工作当中，神的大能拓宽了献身宣教的人士的眼界。当我们学习另外一个语言，这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学习，而这过程伴随着一种对新文化的欣赏。为了寻求借着福音接近当地人，宣教士被迫更好的反思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结构。一位作者理查森成功找到了向部落文化传福音的有效文化类比，但这导致他相信每一种文化都有神的保守和预备的钥匙。他认为找到这钥匙就能打开他们接受真理的大门。一些别的教会领袖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为相反的策略争辩，教会应当反其道而行。毕竟，使徒保罗不是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以便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吗？但是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在当时并没有准备牺牲福音真理来适应文化，相反，我们看到他批驳犹太人，因为他们借着在称义上强调要行割礼，加上信心，把福音和犹太教整合在一起，强迫外邦悔改信主的人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而且早期教会也不接受诺斯底派使福音适应希腊文化的努力。在20世纪流行的新纪元运动，近似的复制了古代的诺斯替主义，并且寻求赢得基督徒归向同样的异端。所以，尽管在许多的文化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关乎福音的与福音相一致的真理，但是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完全的包含福音。那这是第二种基督徒对文化的态度。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三种，接下来的三种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基督超越文化，不过每一种都有一种不同的视角。第三种，基督超越文化，却是强调要把福音和文化整合在一起。而这种整合是从启蒙运动以来，文化运动和流行哲学的倾向。大家有可能听过自由派非常著名的一位牧师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是老派的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讲，圣经可以跟文化相互的整合、相互的适应，这样的一种神学在全球各地都有展现。其实，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个试图把基督教文化引入中国文化的运动，而德国政府也试图把基督教会吸收进他的统治，比如希特勒，他的人民教会，今天我们知道三自爱国运动尝试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教会，而斯大林同样对俄罗斯东正教会有着渗透和操纵。罗马天主教会代表了这样的一种宣教方式。托马斯·阿奎那，他的神学认为，堕落的罪人能够从神普遍启示建造虽不完善但却真实的神学架构。想要获得关于神的救恩知识，这种自然神学只需要把福音的超自然真理加上。他的证据来自于保罗的话，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保罗也曾引用外邦人的诗句，驳斥偶像崇拜。天主教宣教中两个层次的方式，借着1583年在中国开始工作的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的服饰，非常引人注目的得以例证。他在向中国的统治精英甚至皇帝传福音的时候是成功的。利玛窦指出，基督的道符合自然律，符合中国典籍的原则，因此他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介绍基督教。他用古典用语 Ten Su 就是天主，或者 Ten 天来称呼神。这导致了长达一个世纪激烈的争论，皇帝坚持可以用天来称呼神，而罗马教皇却坚决反对。这场争论最终以所有天主教宣教工作被逐出中国而告结束。所以这是第三种融合主义，把基督的福音和文化整合在一起。而第四种，基督高于文化的二元主义。其他的基督徒坚持教会和世界，基督高于文化，教会和世界是尖锐对立的立场，但是和第一种不一样，它不是以仇恨的态度、敌对的态度，而是以漠不关心、漠然的态度来看待文化，这是二元主义。基督徒带着盼望之心，寻求主再来统治全世界，不是逃离世界，但是却忽视世界。他们引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在那里他说，时候减少了。基督徒应当存脱离的心对待生命中的种种关系，不要用事物直到洁净，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这导致了美国福音派生活的分裂。既然世界不能避免，福音派人士就在其中生活和兴旺，但是在市场、工作、邻居之间，几乎找不到基督徒原则的任何用处，典型的圣俗二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教和家庭价值系统所受到的腐蚀，而这一价值系统曾经在世俗世界中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政府现在对堕胎、同性恋等生活方式的支持，激起了福音派人士走向社会的行动。但总体而言，许多的基督徒仍然在星期天活在一个世界，而在周一到周六的生活活在另一个世界。路德有关两个国度的教义似乎推动了这样的一种倾向，他分开了这个世界的生活和恩典国度的生活。路德指出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属神的国度，一个是属世的国度。对这两个国度混淆不清的人会认为属神的国度有震怒，而属世的国度有怜悯，但这就等于是把魔鬼放进了天堂，而把神放进了地狱。所以尼布尔在这里为路德辩护，他解释了这位改教家似乎矛盾的文化态度。他指出，在强调日常生活顺服基督这方面，路德比他之前的任何领袖都做得多。他敦促在语言、艺术、历史、金钱方面开展教育，并且把音乐作为神给的高贵恩赐排在了仅次于神学的位置。路德恢复了对工作作为一个天职的教导，所以所有的职业是服侍神的场所，商业、政治甚至当兵是奉献给神的普通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论如何，路德有关两个国度的教义被人使用，常常来把教会和政府、科学和宗教、理性和启示之间筑起一个二元主义的隔墙。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很大层面是对路德的误解。当然，路德由于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系统神学家，所以呢这方面他有他需要负责的一些方面，但是很大程度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对路德的两个国度的神学有一些的误解和过度的一个滥用，特别是基要派， 推动了这样的圣俗二分，他们在隔墙之后等待随时再来的基督，在咄咄逼人的世俗文化面前节节退让，突然的龟缩在隔墙之外，为自己情感化的信心寻找避难所，私下的信心和公开的关注之间的割裂成了宗教包容的代价。只要信心仅仅接触了发生在家庭敬拜的东西，而没有对外面所说的或所做的带来任何冲击，世俗化的民主当然可以跟他相安无事，也对他熟视无睹。这是第四种基督徒对待文化的态度，二元主义，漠不关心圣俗二分的一种的态度。最后一种，基督高于文化转化主义的眼光，就是对待世界的正确方式，不是简单的与它征战，或者加入它，或在其中建造，或者努力忽视它，都不是，而是要改变文化，改变它。耶稣把天国的工作比作教在一大团面中的活动，在类似的比喻里，他也把门徒比作盐。天国的工作不是隐蔽的，门徒是世界的光，是照在山上的不能隐藏的城市。这是一个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一个立场。奥古斯丁宣告文化要被福音改变。当他转离摩尼教物质是邪恶看法的时候，他开始强调受造世界和人性的美善。尽管人性被罪污秽，人类生活结构自身却不是邪恶的。再者，神通过基督的救赎，能改变人的生命及其关系。当神使人在他里面得到新生命的时候，一切过去的错误，包括政治生活，从此都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第五种，基督可以转变文化的一种的立场。所以，我们简要的看了这五种立场。当然，很少有基督徒是完全的就是占据某一种立场。常常我们发现我们对待文化的这种态度是众多的立场的一种混合。对这样的一种尼布尔的文化观的分类，卡森在国内出版的另一本书对尼布尔文化观的再思有了一些更加近期的总结，大家感兴趣的时候可以阅读这本书。但这样的对待文化的五种观点非常有助于我们来探讨教会和文化关系。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们主要会从第五种态度，就是基督转变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教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当我们持第五种态度转化主义的立场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怎么样改变世界中的生活，而不成为这个世界的国度呢？为了理解教会在世界中的宣教，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福音与世界与文化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世界"这个词。圣经对"世界"这词的用法并不是很简单化的。比如，当神创造世界、看顾它的时候，世界是好的。创世的时候，神说它甚好，而且神应许有一个新天新地的世界。然而，世界作为一个悖逆的世界，又是败坏的。世界成了神的敌人，世界成了魔鬼的领地。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世代，在这世代中，世俗是犯罪的诱饵。但同时，作为失丧的世界，世界既被神定罪，也蒙神赦免。他因神针对他的审判而定罪，然而在神很久忍耐的怜悯之中，世界被赦免，他成了神爱的对象。我们好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世人这个词，其实它的直译应该是世界，神爱世界。显然，这样的表述并不是把世界看成是美好的。神爱世界，并不是因为世界够好。撒旦看世界是美好的，而且他引诱耶稣为世界的荣耀离弃天父。 但耶稣不会为整个世界离弃天父。当父为了世界而离弃他儿子的时候，他不是在做他儿子所不做的事。神并不照着撒旦的样式看世界，相反，他的圣洁烈怒会威胁到撒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并不是思想这个世界多么的大，而是思想他多么的坏，而恩典的奇妙就在于这里。圣洁的神使他的爱临到这个败坏的受他咒诅的世界，神的恩典就在这里。现在这个堕落破碎的世界是基督的世界，这是基督救赎的剧场，宣教的工厂。对此，为了完成他的救赎之功，基督有全部的权柄，基督的治权将会把现今这个世界带进将来那个世界的荣耀之中。他会在荣耀中再来审判万国，并且塑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样理解圣经对世界的用法，在我们理解世界文化的时候，就会对我们有指导作用。看了对世界，我们要也要理解文化。文化这个词也非常难以定义，它可以指高等文化、社会精英的习俗品味，它可以指物质文化，已知的对于所有人类活动的环境的掌握，比如青铜器文化、石器文化等等。它也可以指那些指导社区行为、形成舆论氛围的种种共同价值。而构成这种价值的根基，就是每一种文化的内核，它是宗教性的认定和确信，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观。人类，它是文化的受造物，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类文化是围绕价值系统发展出来的思想和生活所采取和传播的方式。当叛逆和背叛可能导致偶像，或者甚至发展出无神论的时候，这种确信的作用就不可避免的是宗教性的。我们要如何理解文化？我们要理解文化是一种价值性的认定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当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就分配给他们一项文化任务，说他们要作为神的管家遍满全地。这属于神把他们置于其中的伊甸园中跟工作，园中果实累累，动物生命繁盛，使得他们的任务很容易承担，而且还有对将来发展的应许。神在哈菲拉地供给黄金和宝石，记忆和工作在望，神六日完美的创世，以第七天的安息为标志，这也标志着由此开始，人受神托付的劳动，也受神的祝福。但是伊甸园祝福的关键在于神的同在，因为神在那里，并且向亚当、夏娃讲话。他们的环境不是混乱无序或者死寂的星球，而是神的园子。定义人类管家身份的文化命令的标志是生命树，它超越了最初的试炼，标志着人最终在神里面儿子的名分，标志着神应许的同在和祝福。神赐下这树，它不是亚当园艺杂交的成就，与涉及禁令的另一棵树一样，试炼的目标是人对神的完全顺服。我们可以看到，对伊甸园的文化来说，神的命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不是漫无目的的宿命，不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与神相交是摆在我们面前人类历史的目标，它是一个将要通过神的祝福达到的目标。如果我们观看历史，我们看到基督教在文化上是硕果累累的，科学、艺术、诗歌、文学，这种硕果累累，不是因为文化本身是基督教追求的更高的目标， 文化上的成就来自基督教对神国度的追求。但是，由于人堕落，文化命令当中所吩咐的活动就处在咒诅之下。但我们看到，甚至咒诅也暗示了神的呼召仍然存在。亚当辛苦的劳作将会使他享福，夏娃分娩的苦楚将会使子孙遍满全地，而且通过女人分娩的苦楚，为蛇所伤但打碎头的那一位将会诞生。但由于人的堕落，文化的背叛就出现了。我们看到杀害兄弟的该隐建了一座以他儿子命名的城市，巴别的骄傲建筑师们预先得到了推罗、尼尼微和巴比伦城被毁的命运，他们高举人的名招来了神的审判，人们冶炼金属，铸造刀剑，拉麦唱起他自负的仇恨之歌。撒旦给耶稣看的那些文化繁华的国度，开始像启示录中海中的兽一样浮现。但神保守文化，甚至在审判之中也保守，他给该隐立了记号，赦免他的生命，该隐一支的文化成就得到承认，并且被看为很有价值。在圣经当中，他们是人类劳苦和创造力的产物。我们看到亚巴牧养牲畜，土巴该隐打造各样的铜器。预备逐出伊甸园一道，创世纪还描述神给人的另外两个审判。首先，洪水遏制了罪恶的肆虐，但是没有根除罪的传染性。
洪水之后，神的自我克制显明在他的约中，在彩虹之下，人类生活继续着，并且得到他续命的保护。可在挪亚的后代中，因为骄傲罪恶而生的联合能力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神的审判又降下来。这一次是在巴别，变乱语言分开了文化和民族，结束了整个世界在一个政权统治下背叛神的危险。神分开各民，为呼召亚伯拉罕建立神的子民，以承担起对地上各家所应许的祝福做了准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被构建为分别出来的民族，神的约为以色列的生活确立了新的属灵核心，并表现在以色列的道德价值体系当中，有关于洁净的律法，为外在的标志。在建筑当中，正如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以色列仍然依靠周围的国家。所罗门的智慧标志着当时治国之道、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顶峰，但他仍然需要推罗外邦的工匠来完成他为敬拜神而建的圣殿。然而，以色列却背叛了，他们的背叛带来了神的审判。在审判当中，他们被掳，但神的应许在审判当中显得更大，因为被掳的以色列枯骨能够复生，神自己要来使枯骨复生。先知在他们的启示中描绘了荣耀的未来，咒诅消失，田地有丰产，而文化命令则会在灵修和赞美的环境中得以成就。最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也成全了文化使命的核心。保罗有针对性的宣称，基督不仅管理万有，而且充满万有。第二个亚当在两个方面都完成了第一个亚当的呼召，他的统治不是通过精细的技术途径，而是他的能力。他没有重新设计加利利渔船，以使在暴风中更稳定，而是在风暴中行走在水面之上，到他门徒那里。不需要任何文化成就来完成基督的工作，或在他再来的时候提供新的秩序。教会本身不是要构建一种国际性的超级文化，而是蒙召要进入这个世界的文化，并保守它，以便所有人都能够听到并且注意到有关基督国度的好消息。神的子民要努力做工以解除痛苦，并且促进和平和公义，但他们不能将这些善功看得比传扬救恩更重要。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先求他的国，并且相信他们天上父的供应， 因此他们能够超越文化。基督徒的眼光摆脱了眼前的局限，他们拥有的不是属世瞬间即逝的东西，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保罗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外邦人就做罗马公民，他能够向耶路撒冷的群众说亚兰文，向外邦的官吏说希腊文。但保罗服侍基督，知道在基督里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野蛮人，受捆绑的、得自由的，身份已经消失，身份不能要求第一位的忠诚。但显然，张力仍然存在。福音的属灵复兴在生活方面，以及在使用神丰盛恩赐进行文化探求方面，都使人们得释放。改教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工作的理解，而且向被文化复兴精英所忽视的普通百姓展开了音乐、艺术、科学、工业所带来的喜乐。但与此同时，对福音的新理解给生命带来了焦点和目的。文化成就不是生命的最终目标，目标是在地上广传神的救恩，通过十字架的道路以完全的胜利等待基督再来。现在与他一同受苦的教会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就像被掳的以色列教会要为他们作为寄居者而住的城市的平安祷告。但他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他们乃是寻求将来的城，直到那时他们的属灵武器都有大能的神的能力来完成他救赎的目的。在追求圣洁的时候，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在服侍穷人和孤独者的时候，基督的教会建造了属灵的文化，预先尝到了要来的国度的滋味。生命在生活于爱神爱灵舍的社群之中得到改变。任何诗篇的力量也不能与火热祷告的荣耀相提并论。当人们将心怀意念向神坦然敞开的时候，又是何等的美。在现今这个时代，积藏财宝在天上的行为才是人类文化的真正成就。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真正文化意义，不在于振兴了德国文学和散文，而在于把神的道打开，影响了德国人民。除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人类历史没有哪一场战斗具有基督在旷野与撒旦征战所有的世界性及历史性的意义。跟随着基督的脚踪行走天路的基督教会蒙召要活出在试炼之下顺服神的生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最高的属灵文化工作。这是福音和文化的关系，教会要活在世界，改变这世界的文化，却不成为世界。它的焦点在于紧紧的依靠和抓住福音。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简要的概括一下，我们谈到的五种基督徒对待文化的态度，我们将会从第五种态度，就是基督转变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教会在这世界与文化的互动。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必须持守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追求效法基督、荣耀基督来对待和与世上的文化互动。大家可以简要的思考这两个问题：教会的文化的看法主要是哪几种？你自己倾向于其中某一种看法吗？你可以以清明节为例，思想在你的背景当中，它属于一种怎样的文化？在其中你看到有哪些是和福音相悖的？而有哪些是能够在福音里去实践的？福音是如何的转化我们中国的这种清明节的文化？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两个问题。